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
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叶明道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26章到27章记载了主耶稣的被捕、受审和受死。28章呢，这是主耶稣的复活。这3章经文是马太福音的高潮，也是主耶稣人生当中的高峰了。在26章第2节，主耶稣再次预言说，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快要到了，他和门徒讲完末世的教导之后，就表示自己将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所有的宗教领袖都想捉拿耶稣啊。马太福音的26章3到5节就描写了当时的情况。经文记载说，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，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间生乱。这是一个故意杀害耶稣的计谋啊。该亚法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，他工作了18年，比多数的大祭司都要长，可能因为他肯与罗马政府合作吧。当我们翻看约翰福音11章49到50节的时候啊，就知道该亚法建议让耶稣替百姓死，以便拯救整个国家。这些宗教领袖尽全力来防止在逾越节的日子杀害耶稣，主要是因为耶稣受欢迎啊，他们怕引起民众的反抗，使民间生乱。不过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还是在逾越节被害，成为了逾越节献祭的羔羊。在前2天的节目时间当中，我们知道主耶稣虽然进入了耶路撒冷城，他仍然选择回到附近的伯大尼居住，他住在玛利亚和马大的房子里头。马太福音的26章6到13节记载了一件在伯大尼发生的事情，就是玛利亚用香膏告主。那弟兄姊妹，香膏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东西啊，是每一个少女积攒下来的嫁妆。马太形容这是一玉瓶极贵的香膏。从其他的福音书里头，我们知道这是最著名的拿大香膏。由于香膏珍贵，所以为了不让它变质，必须用一个细长的玉瓶子把它装起来。玛利亚把这瓶香膏拿到主的面前，打破玉瓶，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。门徒看见这个情形呢，有什么反应啊？在马太福音26章8到6节说，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，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？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，周济穷人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说这话的门徒是加略人犹大。犹大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，周济穷人呢？犹大这么说，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，而是他觉得浪费。从约翰福音里头我们还知道他是负责门徒的财政的，但是他经常坚守自盗，取其中所存的假公济私啊。主耶稣眼见玛利亚的行动和门徒的反应，他说，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主耶稣指出啊，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主耶稣并不是忽略穷人的需要，他这样说是为了突出玛利亚对他的特别的奉献，并且吩咐门徒无论到什么地方传福音的，都要述说玛利亚的这件事情。玛利亚告主之后，我们从马太福音的26章14到16节知道了，犹大开始接触祭司长了，收了30块钱，然后找机会帮助他们捉拿耶稣。那弟兄姊妹，在4卷福音书里头，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犹大出卖耶稣换取银钱的确实数目是30块钱，这是一个奴隶的价钱呐。出埃及记的21章32节记载，如果你的牛用他的脚把邻居的奴仆给处死了，你就要将银子30舍勒克给他们的主人，用来补偿他的奴仆的损失。本来宗教领袖打算在逾越节过后才捉拿耶稣的，是由于有犹大献祭，所以他们就提前实现阴谋了，在逾越节的时候捉拿耶稣。这是马太福音的26章17节到30节的内容。犹太是从太阳下山以后算为新的一天的，所以逾越节是从星期五的傍晚开始，一直到星期六太阳下山的时分。主耶稣在逾越节开始的时候和他的门徒一起吃了逾越节的筵席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的晚餐。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6章31到35节了。主耶稣和门徒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，他们一同唱完了诗，就起行往橄榄山去了。他们唱的是什么诗歌呢？很可能是诗篇115篇到118篇，这几篇赞美诗是逾越节筵席的一部分。按照传统，犹太人在逾越节筵席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是先唱诗篇113篇到114篇这两篇赞美诗的，在筵席结束的时候啊，则是唱诗篇115篇到118篇。在前往橄榄山的时候，主耶稣预言彼得将要3次不认主。那个时候主耶稣对所有的门徒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急性子的彼得立刻就回应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这是彼得凭着肉体的自夸呀。耶稣于是就对彼得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鸡叫以先可能是指罗马人的夜间3更，也就是半夜到凌晨的3点钟。彼得坚持和主争论，他挑战主耶稣的话，他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那弟兄怎么样，我们千万不要怀疑彼得的忠诚啊，他当时真的觉得自己会为主舍命的。事实上所有的门徒都说愿意为主耶稣而死，绝对不会背弃主的。不过在几个小时之后呢，就是在主耶稣被捕的那一刻，他们全都跑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尝试过像彼得那样自夸地说，我总不能不认你呢？空谈是没有价值的。我们说献身基督是很容易的，但是这些话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虑以后实践出来才有意义的。你的信心有多强呢？ 是不是能够在严厉的考验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稳呢？马太福音26:36-45，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。他知道自己将要面对肉身的痛苦了，并且要与父神分离，为世人的罪而死。主早就知道这个神圣的计划，但是要面对死亡，面对父神的离弃，他仍然会有挣扎的，他需要透过祷告来重新得力。所以主来到客西马尼园，在那里俯伏的在地上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26:47-56，主耶稣的被捕。马太福音26:47，让我们看见当时的气氛忽然紧张起来。经文记载说，说话之间，那12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前来捉拿耶稣的并不是执行罗马法律的罗马兵丁，而是宗教领袖。犹大告诉这些领袖们，他与谁亲嘴就去捉拿谁。犹大亲自出面指出耶稣来，并不是因为那些人不认识耶稣，而是因为他答应了在这次审讯当中做控告者的角色。在这个紧急的情况底下，门徒中的其中一个伸手拔出刀来砍下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。从其他的福音书里头，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就是彼得。彼得尝试去保护这看起来是失败的耶稣啊，他并不明白主耶稣必须要受死才可以得胜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怎样爱仇敌，却在这个情况底下表现出来了。马太福音26:52-54，这是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一段话。收刀如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主耶稣显示出他对父神旨意的委身，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他的国度不是靠用刀剑来开拓的，乃是靠着信心和顺服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被捉拿那天晚上，他的门徒全部都离开他逃跑了。他们当初言之凿凿地说，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都不会离开主，但是他们却在黑暗之中消失了，只剩下主耶稣一个人在那里，他将要孤独地面对将来要临到的苦难了。主被捕之后，先被带去见前任大祭司，就是盖亚法的约父亚拿，然后亚拿把耶稣押到盖亚法的家里受审。这些宗教领袖急于要完成这个审讯，想要在安息日之前把耶稣给处死。由于当前只剩下不足24小时了，他们会连夜聚集在盖亚法家中开会的。马太福音26:56记载说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弟兄姊妹，公会是什么组织呢？公会是犹太人最高的宗教和政治权力的机关。虽然罗马当时控制了以色列政府，但是他们仍然给权力给犹太人，让他们自行处理宗教和民间的事务，包括了一些争执。 所以公会能够决议很多影响日常生活的本地事务啊。但是死刑得有罗马政府许可才能执行的。犹太公会企图找歪曲耶稣教训的见证人，他们终于找到两个了，于是把耶稣有关圣殿的话歪曲了，指出耶稣曾经说他能拆毁圣殿。那弟兄姊妹，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亵渎性的夸口啊。其实耶稣说的是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当然了，耶稣所指的是他的身体，而不是建筑物。事实上，宗教领袖所做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一样，主耶稣的身体虽然死了，然而三天之后他却从死里复活。当大祭司问主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的时候，主耶稣坚定地表示，你说的是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确定地宣称他的王权呐、当他说自己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在场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。大祭司听完之后立刻指控耶稣犯了亵渎的罪，因为主耶稣自称是神了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啊，亵渎者是要被治死的。宗教领袖早就已经决定他们是反对耶稣的，主耶稣的回答正好成为他们的谋害耶稣的最合理的借口了。这群祭司文士和长老们认为耶稣是该死的，于是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。弟兄姊妹，在东方的文化中，吐唾沫表示完全的藐视，那是在一个人身上所行的最令人羞耻的事情啊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26章69到75节，这段的主题是讲彼得三次不认主。自从在克西马利园逃跑之后，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，他也在这个时候看到了人群向耶稣所行的暴行，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恐惧的。彼得不认耶稣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借着转换话题来转移别人对他的注意，他对发问的使女说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第二个阶段是起誓说不认识耶稣。第三个阶段则是发咒来起誓。那当时彼得浓厚的加利利的口音被人认出来了，他为了自保竟然发咒起誓来不认耶稣啊，这是一次比一次厉害了，目的是不想别人知道自己曾经是耶稣的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信徒否认基督经常是从模棱两可的态度开始的呢？首先是假装不认识他，当遇上讨论宗教的时候就走开，或者假装不知道答案，只要压力大一些的话就断然否定与基督的关系了。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在这些事情上格外的留神呐。如果你发觉自己经常逃避谈及基督的事情，那么你就要小心了，你可能正在或者说正走在否认主的道路上了。彼得值得我们安慰的是，他最后悔改了，想起主耶稣曾经说过的预言，他就出去痛哭一场啊。通过这次的经历，彼得得到了复兴，并且被神大大的使用，成为教会发展的重要器皿。